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狼女，每个人都知道有个老女人活在他们灵魂中某个隐秘处，但是没有多少人曾经见过她。正如东欧童话故事所说的，她似乎等着迷途或流浪者以及寻觅者到她那里去。她心怀谨慎，常常蓄着浓密的毛发，总是身形肥胖，而特别不喜与人为伍。她如公鸡般啼叫，又咯咯如母鸡，经常发出动物的声音，远胜于人类的声音。我可以说，她住在塔拉胡马拉印第安人区中腐朽的花岗岩坡之间，或者她被埋骨在凤凰城外一个水井附近，或者她被人发现乘着一部被烧毁后窗被射穿的汽车往南方驶向阿尔班山，或者他被人看到站在埃尔帕索附近的公路边，或坐在副驾驶座上跟卡车司机一起前往墨西哥的莫瑞里亚，或背着奇怪形状的大树枝燃木走向瓦哈卡以北的市集。他用了许多名字：简古女人、拾穗者、狼女。狼女唯一的工作是捡集骸骨，尤其是收集并保存那些在世间有消失危险的骸骨。她的山洞布满着各式各样沙漠动物的骨骸，鹿、响尾蛇、母牛。但是她的特别收藏是狼骨。她匍匐爬行在山脉和干涸的河床之间，筛检寻找狼的骨头。当他拼集了一整副骸骨，当最后一块骨头到位，而美丽的白色骨雕展现在他眼前时，他坐到火旁，思考着要唱什么样的歌。当他确定之后，他俯瞰着兽骨，举起双臂开始唱歌。此时，那肋骨和腿骨开始长出肌肉，兽躯开始生长出毛发。狼女继续歌唱，兽躯逐渐成型，她的尾巴卷起向上，毛茸茸而强壮。狼女继续歌唱，狼躯开始呼吸。而狼女继续深沉歌唱，令沙漠地面摇撼起来。当他歌唱时，狼张开了眼睛，一跃而起，奔下峡谷。在他奔跑之间，也许是因为他奔跑的速度，也许是因为他跳入河流溅起水花，或是因为一道阳光或月光照在他腰部的恰好位置，狼在转眼之间变身成了一个放声大笑的女人，自由自在地奔向地平线。因此，若你在日落将至之时流浪在沙漠之中，或许因有些迷路而疲惫不堪，你要记住，你是幸运的，因为狼女对你有好感，愿将灵魂之事指示给你。
大家好，我是阿梅。
我是阿鲁。
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讲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与狼同奔的女人第一章号叫野性女人的复活里面的第一个故事，它叫做狼女，就是刚刚阿鲁为我们朗诵过一遍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让你想到什么？
就是有几次爬山的经验，或是最近去一个海岛上，然后都有那种捡到动物骨头，可能是羊的一整个头骨，还有带着脚，或是在那个海岛上，我们捡到一根很大的骨头，然后有朋友分析之后，觉得那很有可能是鲸豚的骨头。
捡到欸，就是你们真的有去捡它？
就是其实是在整理我们要生活的营地，然后 的过程中
啊
发现的。
你们去什么山啊？
算中央山脉的峦大山。
不认识山的人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座山 会出没的动物，什么水鹿啊、山羌啊、山羊啊、山猪啊。
嗯，确实也是跟他故事里面描述的一样嘛，他从鹿开始。
嗯，
然后我们如果会注意到他或是会看到的话，可能都还是比较大型的动物。可是没有看到狼嘛，狼的话就有点惊悚。
台湾是不是没有狼？
对，好像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人看过狼。
嗯，
如果有的话那真的很惊悚。
但我 去青海的藏区那边就有狼。
哦，
就是我们会在他们的牧场上，就是有很辽阔的山，然后他们会在藏人会在那个牧场上放牧他们的牦牛，然后每天晚上要把牦牛赶回他们 的帐篷附近，不然如果在遗留的在山上的话，晚上就会被狼或是熊吃掉。
嗯
嗯，
就是他们真的要跟狼抢食物吃，
对
的感觉。
也有一天晚上有听到有听到动物在嚎叫，可能是狼跟藏獒。
哦，
就是我们营地那边有养一只藏獒，感觉是那只藏獒
在呼喊
特退那个。
哦，我以为在呼唤。呼唤就太惊悚了。
在保护我们，就是有附近有狼之类的。
所以藏獒算是狗嘛，就是在就是在那个区分上，就是狗、狐狸、狼，所以它是比较就是狗这边，就狗跟人是最接近的嘛。
嗯，
狼跟人是最远的，跟人的社会或是社群的关系是最远的。
嗯
嗯，捡到骨头的感觉是什么？
捡到骨头的感觉就是它很像一个生命曾经存在的物质证明，然后可以从骨头去阅读这个动物的讯息啊，比如说它的大小，或是有些可以从牙齿去分它的年龄。
嗯，
或者脚也可以。然后
但这个真的是也是要很专业跟很有经验很会的人才看得懂吧，
就是有可以有一些研究学习。
嗯，
对。然后嗯，也像是一个生命在不同时空的交错，就是虽然我们相遇的时候它已经不会动了或是没有肉身，但是它留下来的某一部分存在被我们看见。
嗯，
可以触摸。然后又听说骨头可以拿来当法器。就是好像它会有一个灵性或是动物的能量在那个骨头上。
嗯，
对。
如果照这个故事的描述好像也是嘛。
嗯，
跳出来一点点的话，你刚刚读这个故事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朗读有点像是泡进去，就是进入故事之中。
就是一个女巫透过这个骨头进行一个魔法行为。她召唤了一生命的复生，或是她自己成为一个动物的状态。
我先说一个哈，就是她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这个故事之前，这个是在与狼同奔的女人第一章的第一个故事。然后这一章的名字叫做嚎叫，然后野性女人的复活。所以这个故事的主旨其实是在说一个把某一个死掉的东西让它复活的活动。
嗯，
克莱丽莎女士她自称她自己是故事采集者嘛，所以这个是她等于是整本书里面他采集或是拼凑完成的第一个故事。然后在开始讲这个故事之前，他有一段前言，然后这一段前言大致上也是用一个稍微我觉得有一点抽象的方法描述了一下他采集这个故事的历程。然后但是在这个历程里面 他描述他自己，就是他并不是很从容跟很优雅的把这个故事采集回来，就在这个采集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很多的比如说肠胃炎或者是腹泻之类的。他说这个就是一个肠胃纤弱的神秘学主义者你会在荒野里面遇到的事情。然后他意思是说他经过了很多不同的族群生活的地方，然后跟不同的人生活，然后但是即使如此，他觉得在这些奇怪的地方其实我们会得到比较多，就是就算是有一点粗糙的知识或者是叙事。然后在这里他有一个比较，他是说就是得到这些就算是有一点粗糙的知识，他也会跟我们去得到学术性的就是比较精致的知识会有不一样，或者是更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更贴近我们生命的地方。他这个描述很有趣，因为其实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就是神秘学的背景知识嘛，但是最近在把它拿出来复习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会读到这个梗。他说学术这个老父亲，就是他在讲说学术其实是一个比较父权的领域，然后怎么说呢，学术这个老父亲他就会像众神或宙斯之父克罗诺斯，你知道是谁吗？
有点耳熟但不知道。
好，克罗诺斯就是土星他本人传说中的土星他本人。然后土星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占星学上面，古典占星里面看的七颗星星，土星是最远的一颗星嘛，然后土星30年走一圈，所以它2年半才会走一个
星座，
对，走完一个星座。然后土星是时间之神，它为什么是时间之神呢？因为土星出现的时候是为了大地之母，也就是所有东西的母亲，也就是他自己的母亲，他是因为他母亲的要求然后出来对付一下他的父亲，然后那个父亲就是天王星，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最开始的时候宇宙是混沌，然后在这个混沌当中发生了一个裂变，然后这个裂变就把混沌的宇宙分成天地两个元素或是两个分裂，对对对，对立的力量。然后所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的一个宇宙初始的一个阴阳嘛，然后阴性就是大地之母，就是盖亚，然后阳性就是分裂出来的，但是它是一个无可捉摸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气态的，然后它叫做天王星这样。然后天王星有一个麻烦的事情，是因为它是宇宙，他们是宇宙之初的两个元素，所以他们就要负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所以他们就是应该要负责开始生出别的东西。对，然后呢，但是天王星的麻烦是他每一个生出来的小孩他都觉得他们好丑，然后那天王星他就很机车，他就把那个生出来的小孩通通都塞回盖亚的子宫，就是阻止他出生。所以天王星他本身有个冷酷和变异的特质，就是一生二是一个奇迹式的裂变嘛，然后二生三就是后面生出来的东西，但他又恐惧他自己生出来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盖亚就觉得这样太烦了，就是我要生出来的东西你怎么生就是觉得这样太烦了，然后所以他就跟他的其中一个孩子说你也想想办法，
就是土星吗？
对，就是土星。然后所以那个土星的那个符号就是一个镰刀，就他底下就是一个镰刀，然后克罗诺斯就拿着大镰刀出现，然后总之呢他就是也是偷偷摸摸的，他就把天王星的鸡鸡给砍了然后鸡鸡砍了这个故事也很精彩，因为鸡鸡后来就掉到海里面，
变成维纳斯，
对对对，海里面冒出泡泡，就是那个精液，然后那个贝壳，然后维纳斯就出生，然后所以就是对，就是对抗土星出现的时候就是代表一个对抗的能量出现，然后但是中间他不只是出生了维纳斯，就是中间还有复仇三女神嘛，就是那个仇恨会引致抵抗，然后但是在这个抵抗的过程当中 也会产生美丽的东西，就是金星维纳斯，就是这个整个故事其实有一个这个神话的寓意。然后但后来呢，土星克罗诺斯通常被我们称作为时间之神。在占星学上面，土星的要求是要求我们要很努力，你要付出很多时间的劳累或是投入，然后来让成果发生。土星也代表恐惧，它代表律法，我们要遵守权威，然后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道理你得要听这样。然后那这件事情也跟这个故事有关，就是土星把天王星的鸡鸡砍了之后，他就满怀恐惧，因为根据魔法界的律则，就是果报，报应不爽，所以他觉得他对他爸爸做的事，他的孩子们之中一定有某一个人有一天也会对他做这件事。然后但是他不想要重复他爸爸的命运，你看希腊神话好多这种东西因为他不想要重复他爸爸的命运。他比他爸爸聪明的地方，因为他觉得女人靠不住就是他爸爸的方法是把孩子塞回妈妈的子宫他觉得这个太笨了，就是这个不够精明，
自己来。
对，所以他就自己把所有就是他太太生下来的小孩，他就一个一个把它吃掉。然后所以土星是时间之神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当时间被带入宇宙之中，死亡变成是一个必然，这是时间的另外一个寓意嘛，就是一个一个的我们一定会被时间吃掉。然后但是中间就有一个逃脱的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就是宙斯，就是那个他妈妈也是一样，就觉得这个男人太烦了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把其中一个小孩狸猫换太子，他就把其中一个小孩换成石头，所以土星克罗诺斯就吃了一个大石头，后来就没有办法。但总之就是宙斯是这样逃脱的，所以宙斯是木星，就他是一个幸运逃脱的东西这样。然后而且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幸运逃脱的天命，所以他有一个膨胀跟乐观的特性，这个是就是占星学简要概述这样。但是我只是要说，我觉得在这里就是在他的那个故事的开头，他在讲他去采集这些就是乡野传奇，就是这种比较奇异的和比较有点像风土民情，就是那个风俗就是比较俗比较野的故事的过程，他拿这个东西来对比就是我们要受学术训练的这个过程。然后他说他觉得学术这个爸爸就像克罗诺斯一样，会在出生之子尚未具备神奇的功力之前就把它吃掉，他要消灭这些以后有可能会成为他的威胁的小孩，一定要在这些小孩还没有长成希腊众神，就还没有长出自己的神奇的能力之前就先消灭他。所以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个对比里面，这个作者他认为学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一些灵感或是奇思妙想有一样的效果，就是一个一个把他们杀掉，就是在你还没有长成一个神奇的有神奇功能的神奇能力的美丽的东西之前先让你消失。然后可是他要让这个东西消失的源头是因为恐惧嘛，然后也是因为当然就是也是有一个对于法则法律这个东西的敬畏吗，对，就是恐惧这个情绪这样。然后就在这句话后面他说，过度学术化会模糊女人本能天性的原貌，这是他讲这个故事的原因。然后我刚刚问说读故事的感觉，因为读故事我们使用的是声音，然后还有文字的传递，我听到的事情然后我把它讲出来，在讲出来的过程我好像也经历了一遍这个故事。然后但是关于声音这件事情，他也在这个故事的开始之前讨论了一个元素，就讨论了一个东西叫做听觉。他说对，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学术的描述嘛， 他这里引述了一个他听过的观点，他说古代的解剖学者认为听觉神经在大脑的深处会分作三条以上的路，他们猜测耳朵的听觉具有三个层次，一条路是用来听取世俗的谈话，另外一条路用来理解学问和艺术，第三条路则是为了让灵魂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听从指引还有获取知识而存在。在这里他把听觉分成三种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听觉如果分成三种，那声音有可能也是，它会找到不同的路进入我们。然后不同场次的读书会在讨论到这边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一下参与的同学，就是对于三种听觉的分类概念或感觉，比如说他的第一种听觉和第二种听觉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区分的，就是第一种听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开会或者是我们在进行一些日常的事情，然后可是到第二种听觉，他已经说第二种听觉用来理解学问和艺术了，然后可是第三种听觉就是在学问和艺术后面又有第三种听觉叫做灵魂的听觉，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细密然后很就需要一点体会的分类，就是三种听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说第一种听觉和第二种听觉是一个比较世俗的和比较有灵性的，那第二种听觉到第三种听觉的差别又是什么，有一点像是我们在进入故事之前需要去想一下的事情，你觉得嘞？
我觉得第三种听觉最近听到的朋友的故事会让我想到他跟自然互动的时候收到讯息的过程，比如说他坐在树下然后去跟树表达他的烦恼，然后他内在出现的回应，然后那时候的他还是一个国中生，然后他就觉得这是来自我的回应吗？但是他觉得那不是他那个年纪会出现的智慧，所以他觉得那是来自那个树或那个自然的力量在回答他。
所以灵魂的听觉听到的声音可能在物质世界听不到
对，然后也很像是萨满的世界观里面会有看得见的世界跟看不见的世界的那种
听得见的和听不见的，
对，但是那个听不见它不是听不见，而是不是我们一般听见的方式的听见。对，
其实你讲的蛮好的，所以我们刚刚在故事这个层次我们使用了什么啊你觉得或者是我们在录这个 podcast 我们使用了什么？
我们使用了世俗的传递方式，但是可能里面不同人会收到他们的跟灵魂有关的他需要的讯息。
我觉得你讲的蛮好的。我有听过一个还蛮聪明伶俐的分类，他说的事情是他觉得灵魂的听觉就是第三种听觉帮助我们区分前两者，
就是世俗的或者是
学问艺术。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理解，然后他也很聪慧，然后就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呼应你刚刚说的那件事情，就是灵魂的听觉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就是在那个第一章就是那个集体潜意识那边讨论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在我们里面，可是它好像不一定来自我，或至少 不一定来自我们肉身经验过的这个生命或思维的发展这一类的。然后如果说就是我们讨论了听觉与声音这个论点，就又有一点回应到我们刚讨论那个克罗诺斯学术和这些乡野知识的差别 就是学术来自什么，以及学术会对我们做什么的那个感觉。然后从这里哈，就是如果要从这个地方去切入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会有一点回应到阿鲁刚刚讲的那个骨头用来作为法器，然后跟骨头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所有的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传说中的女人，传说中整天的工作是用来捡拾骨头的女人的故事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从这里往比较深的地方想下去的时候，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惊人而且很其实蛮震撼的一个故事。就是刚刚你讲那个动物骨头常常会被用来当做魔法里面的元素，或是你说法器这件事情，我刚在思考说这件事情的意思是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骨头的意思是就是在最后骨头上面会长出肉来嘛，就是肉会从骨头长回来。然后所以要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的话，骨头有一点点像是一个种子，种子就是一个可能性或是一个潜力的状态，就是小小颗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它长出来之前我们可能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然后你把它埋到土里面，然后给它一定程度的滋养，然后等它一段时间，就时间的议题又来了，等它一段时间，然后在它长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什么。考古学家其实做的就有点类似这样的工作嘛，就是他们把很多骨头小心的拼凑在一起，然后把它像拼图一样拼出来，然后拼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虽然后面的东西都是我们填入的，就是人为填入的，就模型，就是动物模型常常都是这样来的，一开始的时候它是骨头，然后我们从骨头上面去分析它的肌肉纹理应该是怎么样，它会有怎么样的毛皮，然后那个东西就会长出来。所以其实这整个的运作是，这整个知识体系的运作来自于我们对于生命的了解，就是从一个骨头，然后你可以去还原它生前的样子，就很像你刚刚说在山里面遇到骨头的感觉，是一个时空错位的相遇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会有一点不由自主的去想象这个骨头它的生前是什么。然后使用骨头这个意象，它其实里面做了很多的描述跟说明，就是为什么是骨头。他说他用一个比喻，他说骨头就是灵魂他本人。然后骨头是灵魂他本人的意思是说，骨头是我们的身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其实会留存最久跟最打不碎的东西。就骨头埋在土里面时间久它可能会变化石，变化石它就对，
它是超越死亡之后还可以存在的，
而且它超越死亡之后你看着它你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骨头有点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看着骨头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它在描述上面，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叙事上面，它分成几个阶段，就是首先第一个阶段它介绍狼女，就是狼女这个东西它是什么这样，或者是这个角色它是什么，就是它给了它一些描述，比如说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吼，而且他的开头都很喜欢这样，他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老女人活在他们灵魂中某一个隐秘处，然后我想说每一个人是谁啊？就是你不讲的话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但是他就喜欢这样讲嘛，就是意思是说很多事情的确我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其实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比较强烈的使用所谓灵魂的听觉或灵魂的声音这件事情，他使用了一个就是我们说暗示的方法，就每一个人都知道，就是你以为你不知道其实你知道，这样我现在讲给你听。 然后所以其实他有一点在不同的听觉里面穿梭，然后他描述这个女人，他说就是这个老女人很谨慎，然后她毛发很浓密，然后她的身体很肥胖，然后她不喜欢跟人在一起，她的声音是动物的声音，就是很像公鸡，有的时候像母鸡，然后她不喜欢发出人类的声音。这些意象其实是就可以想一下嘛，就是说这些意象刚刚阿露说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像是在讲一个女巫，女巫捡了骨头之后她对骨头唱歌，然后骨头就会变成一个活物。但我会听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想一下，这有一点点就是刚刚的这个描述，毛发浓密，身体肥胖，发出像动物一样的声音，就这件事情有吻合我们常常对于女巫的描述吗？就我觉得好像女巫好像通常文明一点吧。
巫婆吗？
嗯，但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她在这个就是在《与狼同奔的女人》这本书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女巫这个角色的时候，她都是类似的描述，就她一定要很胖，然后她一定要毛发很多，然后很粗野，然后就是看起来会让我们惊吓，
比较像一些童话故事里面比较邪恶
坏巫婆
感觉的。对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森林里深处的一些被警告说不要靠近
的，对对对对对，就是看起来黑黑的，然后一大团，然后他整天就是发出可怕的声音，他可能会把你吃掉，就是进入森林的小朋友就会被他吃掉的那个感觉。对对，我觉得他喜欢创造这个感觉，就是巫婆是这种角色。然后后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他描述这个狼女这个角色，然后在第二个层次他说就是这个狼女出现在什么地方，然后他的描述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他说他讲了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听过的地名，塔拉胡马拉印第安人区中腐朽的花岗岩坡之间，然后或者什么凤凰城外一个水井的附近，然后或者是他会驾着一辆就是破破烂烂的汽车等等等等，什么埃尔帕索附近的公路边，就是在这些描述，即使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他所描述的这些地点准确来说是什么，可是从他的描述里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个意象，就是这个狼女她习惯出没的地方是在一个介于有人和没有人的地方，就是类似于说你说边城，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人类文明生活之境的边界，就是在我们文明社会或是社群和荒野中间
交界，
对对的那个地方，就是介于有人和没有人之间，就是这个我觉得其实也蛮特别的。然后后面他就说就是那这个角色就是他每天会做些什么嘛，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收集骨头，然后就我们刚刚讲了骨头是什么东西，骨头有点像是种子，就是他至少在这个故事里面骨头有点像是种子，就是他会把一个生命长回来，然后骨头也有一点点像是就是灵魂存有具象的形式，就是灵魂是见骨的，灵魂是要我们会说就是跟一个人的交往或是理解很深刻的时候，就是进入他灵魂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文艺的描述，就是我对他的了解深入骨髓，他对我的了解深入骨髓，这种就是我们喜欢用这种方法去说就是一个深刻的关系，
化成骨灰都认得、
哦、对对对对这个
到底要怎么认得
你说得很好然后但我觉得就是把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一样就是分成几个步骤或层次的话，第一件事情他收集，但无论如何骨头是生命死掉之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嘛，就是肉会比较容易分解，肉和血会比较容易不见，就是它比较容易分解，然后但是骨头比较不容易，然后 狼女唯一的工作是捡集骸骨，在收集骸骨的过程当中，她其实 有一点点像是一个侦探，她所做的工作是四处侦查，然后收集死亡事件的证物。我觉得这个是狼女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这个也有一点点会关联到我们前面说的，就是狼女活动的区域需要介于人界和荒野的边边。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说就是在一个比喻的或是潜意识的立场来说，荒野如果代表死亡，然后人类生活的文明是生活的世界的话，那狼女就是穿梭在这个边界的一个存在，然后穿梭在这个边界让她可以四处勘察和搜寻死亡事件发生的准确的地方。
嗯，行动于两者之间。
对，再往后走一点点，故事再往后走一点点，搜寻死亡事件的证物就是勘察。那勘察这个动作，我又要回到那个就是占星的世界，勘察和搜寻这个动作有一点点双子座嘛。
嗯，
然后再后来他就要去进行一个就是有一点处女座的活动。
哦，分类。
对，故事的描述是他要匍匐爬行在山脉和干涸的河床之间，然后筛检寻找狼的骨头，然后你要去分类，你要去拼凑它，你要去分析它，分析这个就是一个处女座的工作，然后你要去很仔细的把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是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不在一起，就是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就是很仔细的观察，然后你要把它们完好的拼凑到位。
嗯，
然后后面呢他就要进行一个天蝎座的工作。对，讲天蝎座的工作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很准确，但是在我看来有一点像。然后他要看着这些就是这些骨头，把这些骨头拼好了之后，他就是要很认真的看着他，然后他要开始考虑他要唱什么歌。然后我觉得故事到这里的时候，他有一点点揭晓了这个故事的意图，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在说一个子宫叙事，或者有一点像还是在说一个我们说与狼同奔的女人这本书重复又重复出现的关键字，叫做生而死而生。
嗯，
就是你看哈，骨头是种子，然后他看着他，就是狼女里面讲嘛，就是负责掌管生命的生的神和负责掌管死的神是同一位，而且这个神一定是一个女神，然后他介于两者之间，然后唱歌的那一刹那，对我来说就是他有点像是第三个步骤，就第一个步骤是收集死亡事件的证物，然后第二个步骤是他要把他们拼凑，就分析这个死亡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这个生命原本的样子，还原这个生命的样子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步骤是他要对他唱歌。我觉得这个唱歌其实是一个很美的描述，就是说唱歌像是一个仪式嘛，唱完歌之后他才能够复活，所以这个唱歌有一点像是庆祝庆典，就是当我们可以歌颂或者是欢庆死亡的时候，新的生命可以发生，或者是说在已经发生的死亡，就是旧的生命离去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肉可以重新长回来，属于这个生命的肉可以重新长回来。
嗯，
所以这个欢庆的那个历程，它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看到血的时候，就是子宫叙事嘛，就是在我们每一次看到血的时候。然后他这个对于唱歌的描述就是占了这个故事蛮多的篇幅。比如说就是当狼女深情的歌唱， 沙漠地面会摇晃起来，狼会张开眼睛，一跃而起，奔下峡谷。然后所以其实故事的结尾的那个描述其实就是在于光影，我觉得最后那个是一个非常电影镜头，就非常光影的描述。然后那个描述就是在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的边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见它，有的时候不能看见它，可是我们能够看见它的时候，它总是以一个剪影的状态，就很像是夕阳余晖剪影的状态看见它，你不会看得太清楚，不管是那一只被他复活的狼，或者是那个狼女本人，在某一个比如说日暮的魔幻时刻，就是你可能可以在一个灵性的视觉里面你可以瞥见他，然后但是因为他只生活在生与死或者是对梦与醒的边界，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够看见那个影子，但是看见那个看见是一个受祝福的看见，这个是故事的最后一个讯息嘛，就是你如果能够看见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那表示狼女喜欢你，她正在送给你的生命一个祝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很震撼人的地方，
感觉那个交界也很像是一个意识状态转换的临界，因为像在比如说催眠或者是萨满的工作状态也会是需要经过这个意识转换，然后萨满也有一个说法是在黑暗中观看的人
啊，欸，这个说得很好欸，我好喜欢。
因为只有在黑暗中他可以看见看不见的世界的那些
灵性的视觉，
对对 对, 对, 对、或是我们真的有试过那个凝视，不管是看对方或是看镜子里，在一个昏暗光线里面越看自己的脸它会改变，看着看着然后你会看见不只是原本的那张脸。
我最近莫名啊，我最近莫名着迷于听鬼故事也不是真的听鬼故事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开始就是讲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然后那个自己讲自己怪力乱神，然后那个大数据就会开始推播我一些也是很怪力乱神的频道然后对，然后就是听了各种鬼故事，然后很多那种比如说什么一起出去玩的人，然后三更半夜在饭店里面你看他的脸他突然不是那一张脸，类似这种，然后或者是说很多那种小的时候的传说，就是什么午夜十二点，然后什么削苹果皮打十二个电话打十二个铃什么这种，对，其实也都是我觉得这些你说这些传说不管它是都市传说或是什么东西鬼故事灵异的法门或是什么，其实也都是在做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梦与醒或是生与死的边界的探寻，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其实是满十二宫的故事，就是对，就是占星学上面说的十二宫，十二宫因为其实星盘的那个就是星盘的分布，星盘宫位的那个划分，十二宫其实就是太阳东出它会经过的第一个宫位嘛，太阳东出的第一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所以它的确是从梦里面，就是从梦的世界或是从夜晚的世界里面挣扎而出的第一个时间点，对，然后那一个我们会经历的那个意识的时间点，就是一个人类对于睡与醒或者是日与夜交界的那个感觉。然后所以他在故事结束的那个回应里面他讲的第一段话，我觉得就还蛮呼应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件事，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始都是一捆失落在荒漠中某处的骸骨，然后我们的工作在于收复这些零散的骨头，而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然后他的建议是，因为这个工作本身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我们最好在阴影适中之时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建议也很有趣。首先这个阴影适中之时，就是它某程度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十二宫时段，就是农夫都需要在清晨夏天太阳真的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躲起来休息。 对， 对，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就是农夫的工作的时段，它有一个很物理性的理由嘛，就是不然我会晒伤，就是我真的会头晕，我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去考虑到农夫工作的性质，它其实也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公式，让生命长出来。然后在前几个礼拜，我们的那个老女读书会聚会在讨论到这个章节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也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我觉得是很棒的观点，是有一点像阿鲁刚刚讲的那件事。他说他觉得这个阴影适中的提示讨论的是荣格在讲的，我们要面对我们人格阴影面的那个阴影。那荣格讨论的那个阴影，就是潜意识的阴影，其实就是一个被我们说剑刺，就是被我们不要的，生命中被我们不要的那些东西，你不想面对的，你觉得荒诞不羁，生命中荒诞不羁的发生，对于你自己的理性意识而言没有道理的那些经验，或者是这个世界上被你认为是没有道理的人，我讨厌的人，我不想跟他为伍的某一种样子，我绝对不要我自己表现出的某一种样子，那个东西叫做阴影嘛。那所有的故事，或是所有的我们说自我探索或是灵性探索，其实都是在试图去靠近阴影，或是说荣格讲整合这件事情，就有一点像是我们用各种绕路的方法，让这些我最讨厌我绝对不要成为的东西变得可接受一点，
重新纳入自己的一部分，
对的方法。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讲的在阴影适中之时去做这件事，就有一点也是一个比较聪慧的建议，就是说很多时候人生生命的难关不是总是要正面迎击，对，就是有的时候绕一下路，或者是有的时候旁敲侧击，或者是不要让工作变得太困难，用稍微简单的方法，稍微容易可靠近的方法去做是可以的，回避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回避不是转头逃走嘛，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缓慢的就是取一个舒服一点的角度去靠近它，然后这件事情是可以的，这样催眠也会有点像是这样吧。
对啊，就是在阴影适中的范围去跟潜意识工作，因为有一些阴影太深的部分，可能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想要去到那里，它也会有一个保护机制，让你没有办法进入或者读取那个资讯的保护机制。
某个程度上来说，那个就是鬼故事里面那些最可怕的厉鬼也都是在说这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太粗鲁的试图去靠近或是去完成某一件事情，然后那个最凶恶的鬼就会出现嘛，就是对，像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人生也是这样，往这里一层一层往下推，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个点，我觉得从那个阴影，就是我们如何聪明的靠近阴影这件事情来说，就要回到那故事所说的死亡事件，就是那个骨头这件事情它在说明什么。然后我觉得整个故事其实最后是在告诉我们故事为什么重要，然后你说谈话治疗，就是为什么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治疗，完成叙事这件事情 死亡事件一定程度上把它摆回我们自己可理解的生命的历程之中，它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灵魂的创伤事件。那我们对于创伤的反应或感觉常常就是那里很痛，所以我不要，我不想讨论它，我不想靠近它。我最常听到的一种抵抗的意见是，他会用一个很平淡无奇、很冷淡的声调说：“那又不重要，为什么要讨论那个？都过去好久啦，讲它干嘛？”对，就是这种东西。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很精巧的去触碰我们要完成故事，就是当我要一个一个或一次一次的说出来我曾经死掉过的那些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需要经历的全部的过程，然后那个过程是，首先我们要能够成为那个角色，我说他就是狼女，就是我们要能够成为那个角色，我可以很粗野，我可以发出动物般的声音，我可以满身都是毛，然后那个满身都是毛的意思是，我不想要活成一个文明人的样子。萧伯就是这样来的嘛，就是某个撕裂的时刻，某个创痛的时刻，我愿意让我自己成为萧伯。然后跟我愿意用各种方法，野蛮的方法嘶吼，你会使用你的牙齿与爪子，就是他使用狼这个意象的时候，他也是重复的在说牙齿与爪子这件事情。我愿意使用我的牙齿与爪子，我愿意用爬的，用就是四肢行走，我愿意用任何非人的方法，即使是需要我使用非人的方法活下去的那个样子，我愿意进入那个角色。然后我要有一个好奇，就是在一个介于人与非人的状态之间，我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仍然有一个好奇，即使我在那里死过。然后重复的去经历，在我觉得所谓非人的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在经验中感觉到那个感受性的强烈，就是创伤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性的阶段，然后那个感受性的强烈让我们没有办法使用一个合理文明化的语言进入感觉，有的时候是这个野蛮的阶段。然后我要把我的智能，就是我要把我的脑子拿出来，然后去搜寻这附近有什么东西，然后所有细小的细节。所以其实追溯创伤，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有点像是你说谈话治疗，或是就是那个历程，它会很像在办案。因为第一次经验的时候，我可能是恍惚的，或是我可能是在蒙昧之中，然后但是我要回去的时候，我要去搜寻，就是在那个边界，就是在那个记得和忘记，或者是说在那个意识和非意识的边界里面去找各种证据，然后各种线索。然后这个就是你要把骨头拼凑出来，你要把你的分析性拿出来，然后你要很认真的，就是当这个故事被拼凑完成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长段时间，你要很认真的跟这一副你拼凑出来的骸骨，你要很认真的跟它相对。看着他，然后想象当他的肉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让他的肉长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最后那个阶段嘛，就是你能够唱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歌，就是歌颂这个历程，歌颂我能够离开这里，我能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所能够做的每一件事。故事其实是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最后要告诉我们的这件事，就故事为什么重要。故事其实是 一种方法，然后他在故事的开头，就是在讲故事之前要跟我们讲一个土星的故事的原因，就是说故事是你不能够用一个理性和学术性的筛选去在太早的时候去批判它合理和不合理，就这个感觉不合理，我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不是真的，就是当你把这个怀疑拿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克罗诺斯在把他的孩子吃掉的时候，然后他会让生命，你的生命其实会长不回来。然后我觉得狼女这个故事，它最后其实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祭师和巫师，然后去把自己一次又一次经历创伤的那个死亡之歌唱出来或唱回来的教导的这个过程，
听起来也很像在催眠的回溯里面去回到可能过去的未尽之事的场景。
嗯，
因为当某个情节或受伤的情绪只有一个很强烈的受伤的印象，很像你只有一个破碎的骨骸。
嗯 嗯, 嗯，
但当回到那个场景去追溯，把其他的没有看见的面相都拼凑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不同的对原本那受伤的理解的观看的方式，然后让这个事件有一个完整叙述的机会，然后或是去找到那个受伤可以被完成或是那个受伤背后的意义的可能性。
等于就是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回到案发现场，
就是回去把那个受伤的事件拼凑完整了之后，就可以不用从这个事件只为我带来伤害这个角度来看。
嗯，是哦，对，后面这个也说得很好，就是祝福发生的时刻，其实就是那个故事的尾声，祝福发生的时刻，就是我能够在等于他就是进入最后是目标是要去进入歌颂歌唱这个动作嘛，就是我们从这个事件里面重复的去经历那件事情，有一点点像是我们每一次会有不同的理解，然后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整合的过程，其实最后就是你要去在那个伤害里面能够找到意义。
嗯，
它不是，它通常不是毫无意义的。
嗯，拼凑完成之后也有一点是看到这件事情的完整，那个完整是完美的，它服务了某些学习或是生命需要经验的东西。
嗯，祝福发生的时刻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重新的爱可以长出来的时刻，就是说当我只在疼痛里面的时候，我能够在伤害里面感觉到的只有就是被伤害嘛，或者是说愤怒或仇恨或绝望或掠夺，我被拿走了。
嗯，
然后可是他最后会有一个当我成为我自己的他者，然后我能不能够，也就是说我跳开来一个叙事，当我成为我自己的他者，我能不能够再把我自己包含这个被伤害的过程给爱回来的时候，
嗯，
然后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很喜欢就是通俗文本，就是电影小说流行歌偶像剧就是所有的浪漫叙事，其实最后即使是商业化的浪漫叙事，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回应的是这个东西。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结束的后面的那个分析和讨论里面，它也有一个地方就是做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可能不一定会很喜欢的提醒，他就说这个工作就是你要在骸骨上面歌唱，然后歌唱意在运用灵魂的声音，然后在吐气之间真实的说出一个人的力量和需要，然后等等等等，潜入最深的深情之中，直到野性本我的渴望满溢出来， 然后在这种心境当中去表达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在骸骨上歌唱。然后后面这句他说，我们不可以以为这个深情必须要来自于情人谈恋爱的人身上，因为女性寻找和咏唱生命再造的努力必须要独立完成，它是一个必须要在心灵荒漠中完成的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最后的浪漫，不是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来帮你做完这件事、嗯、最后的浪漫其实是我可以为我自己做完这件事，
嗯，
然后我可以把祝福送给死过一次或者很多次的我。
嗯，
好哟，那总之今天狼女的故事就讲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在任何就是
留言给我们，
对，留言给我们，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赞助，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更容易的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然后或者想要知道更多跟我们有关的消息，目前可以在脸书的粉专上面去月亮上戳一个洞追踪我们，
或是来实体参加我们仍在持续进行中的狼女读书会，
耶、好哟，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